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欢迎来到教牧支援，今天要跟您谈谈教牧方面的问题了。在上回的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一个新手牧师、菜鸟牧师他会面临的挑战，还有呢他要留意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资深牧师好了。
资深牧师，
对，这个资深牧师呢，就是他在牧会过程当中非常的有经验，这个教会呢也是好不容易从少数人一直慢慢慢慢的建立成一个上百人的教会，甚至是上千人的教会。哇，这样的牧师呢是相当受人尊敬的。
对，
那当然他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退休，或者是他必须把这个教会交给年轻的牧师来交给他来牧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我相信心理上他也有某种的失落。那但是呢，资深牧师他也必须要面临这个问题，他的挑战跟冲击又是什么呢？那我们请牧师来谈谈好了。
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上一回分享到年轻的传道嘛，他可能面对到的就是不被尊重啊，是很正常的嘛。因为你年轻年纪，这个年纪就会就是被人家看轻嘛。那么资深呢，有的时候姿势啊，他的身段就不容易放软了啊，因为资深嘛，所以他的姿势、他的身段是如何呢？而且资深牧师比较容易遇到的状况，是因为他已经累积了一段时间了，不管是年龄的累积哈，或是事工的累积，
被尊重的累积，
可能行政的工作啊等等，会占掉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啊。他会面对到的问题，可能是他就是占掉太多时间了，他与会友的关系就疏远了。像以前年轻传道的话，他可能是接触式的牧养，年轻传道可以跟50个弟兄姐妹，
对，
100个弟兄姐妹，
他服务的这个范围人数不多。
对，那如果资深牧者在教会健康的前提底下呢，人数日渐的增加，他可能牧养就变成这种所谓的监督式的牧养，他没有办法接触式的，他并没有办法去接触每一个人，他可能只能够接触长老、执事、区长、区牧、小组长，那就已经不得了了。
对，很多人了啦。
对，那么所以很可能他会跟弟兄姐妹，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有一些隔阂的话，他就与弟兄姐妹真正面临到的问题处境就好像就比较疏远了。这个是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但是也是可以解决的，也并不是不能够解决啊。那么资深牧师可能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他们因为已经辈分这么高了，他们比较喜欢呢发号司令，然后取代好好沟通。
是。
哎呀，我不想跟你沟通，我时间这么忙，行政事务这么多啊，这个哎呀，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你不要再讲了，反正就是这样做就好了。享有赚，岂不奏、好像就容易用发号司令去取代沟通了，甚至呢吝惜称赞年轻传道人。有什么好称赞你的啊？我做到都是90分、100分，你现在不过是50分、60分啊。但是也是我在上一集所说的了。如果一个年轻传道人，他愿意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他愿意使众人看出他的长进、
有进步的话，
我觉得
教会，
对，我觉得教会最重要的奖就是进步奖啊。那对我觉得进步最重要，好像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好像受到属事颁奖的影响啊，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哈、北京第一名哈、奉献第一名，什么第一名。我觉得进步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脚步，如果他有进步，我觉得资深的牧者可以学习去称赞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另外我还想到的是，资深的牧者很可能呢会不尊重年轻的传道人，就是 没有界限。比方说嘛，我们知道有一些换到这个婆媳关系的相处啊，那有一些婆婆就哎，这个房门不准关啊，然后或者直接把衣橱打开，你看看你这个衣服挂成这个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哈，我觉得要尊重啊。如果啊，今天这个事工啊，假设好了，初中生事工、中学生事工、高中生事工交给这个年轻传道人。啊，那么就不要越界了，你让他来负责嘛，啊，你要学习放手，让他尝试，
嗯，
啊，有可能资深牧者因为想要保护了，啊，哎，如果、啊、这样子走，很可能会失败，很可能会受伤，
嗯，
但何不让他放手，让他尝试看看？
是，
好、啊，那如果回过头来，哎，你再跟他一起讨论，啊，再听他讲。啊，不要只用发号司令的方式。此外，我还有想到是，资深牧者可能会被安全感跟舒适圈所害。
嗯，
因为我习惯了嘛。
对呀、
啊。啊，你看看，我已经到这个地位了。哎呀，就这样子，不要再改变了。这种安全感跟舒适圈呢，啊，会侵蚀一个资深牧者的生命，变成说他可能就因为这样自满，就骄傲了。
嗯，
好，但是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说呢，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嘛。资深牧者比较容易呢会有骄傲的状况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
嗯、是在这样的一个观察里面，不晓得如果您是这个资深的牧者，仔细来思想一下，您是不是个人也遇到了像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芳华呢，曾经听过一位资深的牧者呢谈到呢、嗯、其实资深牧者还面临一个就是文化，因为他好不容易建立了一种属灵的文化、
嗯、
也建立了某一种的教会的一些体制跟制度、
嗯、
所以这个制度久而久之呢就会僵化了、
嗯、
那这种的僵化就很不容易有一些新的改变跟突破。
是，那么如果是这种资深的这种文化圈能够已经形成一个制度的话啊，我是建议在这个制度的层面上可以适度的啊，循序渐进的纳进一些年轻的同工。
嗯，
啊，像我知道在一些机构里面董事会的改组啊，啊，或是教会里面的所谓的长执会啊，啊，或者所谓的核心同工群呢、啊。啊，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一下子全部都换掉，
嗯，
啊，比方说我们今年换两位，明年再换两位，但是慢慢在换的时候可以补进来一些年轻的同工，
是，
啊，能够接触到他们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啊，也许可以让这个资深的这种文化所形成这种僵固的制度呢，有改变的契机。
嗯，你这么说呢，芳华就想到自己亲身的经历啊。
嗯，
我的丈夫呢，在这个教会当中也是这个核心长职同工会里面的长职。
嗯，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年轻牧师渐渐的承担起牧养教会责任的时候，他觉得在这个长职会里面，很多的长职啊都年纪算是蛮大的了，他觉得他应该在这个时候来辞退了。
嗯，
因为他认为应该要有一些新的年轻的长职进到长职会。
嗯，
所以他就要辞掉这样的一个长职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资深牧师却不愿意啊，他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资深的牧师他有他自己的考量，但是呢，我的丈夫呢，他确实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辞呈。
哇！
我们也发现呢，其实这个对于教会的一个长职的轮替是很好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眼光跟看见，而不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地位当中，没有办法帮助年轻的牧师长进。
哎，我觉得不容易，像芳华的先生这个不容易哈。因为我也听过以前的世代会希望比较年长的同工啊、牧者啊可以退下来，让新的年轻的一棒可以来接棒嘛哈。但是到了年轻的这一棒呢，变成了资深年长的，哎，他们就不愿意退了。
对，
他们形成某一种既得利益的一种关系哈，就是改革别人容易了。 好，到了换到自己成为被改革者的时候呢，就封锁了这些改革的机会跟空间。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前一阵子也看一篇文章啊，就是面对现在这些所谓比较资深的这一代，可能是属于婴儿潮出生的那一代，那么他有十个问题哈，给资深的同工判断一下。这十个问题呢，你想想看啊，那如果这十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话啊，那么可能要从这个位置上面退下来了。有哪十个问题呢？待会儿再跟你分享。
差遣，我就跟随。你说话，我就顺服。勇敢爱你所爱的，我们属于你。求主开启我们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叫我如何挣扎。 求你，
呼求你，
呼求你
的爱降临，
让你的爱降临，
高举起，
高举起，
带到双手，
带到双手，
我们心。
您现在收听的栏目是教牧之源，今天呢我们谈谈资深的牧师。刚才呢牧师就提到呢，有十个问题来帮助我们是否在这个教会的资深的地位上面，或者资深的同工里面需要退休了呢。
好，第一个问题是，你有精神和体力能够继续在这个高位上领导吗？啊，如果精神跟体力都没有了啊，那么你白天在办公室
体力不足了，
体力不支啊，哎，那可能要考虑退休。哎，没有错嘛，对不对？
啊，
体力不支。第二个呢，你在领导的职位上是否仍然有很高的积极性？如果你每天醒来对于侍奉没有兴奋的感觉呢，那可能要考虑退下来了。你没有 passion 了，没有那种积极性了，
无力了，
没有兴奋感了，有没有？那可能要退下来，
真的不好哎。对教会的发展，说实在的，就可能就停顿了。
对，第三个问题是，你是不是一个喜欢持续进修的人呢？你是不是持续的阅读、聆听别人、出席研讨会、学习新知、学习新的技术，愿意紧贴当前的趋势，与时俱进呢？
哇，这个很好哎。
如果没有 go ahead， 你就不能做 head。
你就不能够做头了。如果你不想继续往前，你就不能够做头了。
对对。第四个是呢，你是否主要是为了财务的原因才抓紧目前的侍奉岗位啊？就是我需要这个经济啊，我为了钱。如果这个是主导原因的话，其实你留下来对教会是一个伤害。因为你等于是为了经济的因素在那服侍，那并不是考量到整个教会的发展啊。第五个，你对将来的事工有一个明确以及难以抗拒的愿景吗？你有愿景，
有 vision，
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只是得过且过啊，在准备退休。准备期倒蛮长的啊，准备退休，但是你没有一个明确难以抗拒的一个 vision 啊。这第五个。第六个呢，在你领导底下教会的这个健康啊是否在往下坡走？当然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人说呢，当然这不是牧师的错啊，但是你需要问一个 new leader， 一个新的领袖，是不是可以带来新的生机。如果持续是你的话，一直往下走嘛，那是不是啊？所谓的什么新官上任啊，点点点啊，
是是。
好，第七个 change，
改变
change 啊，改变这个词儿呢，是不是让你觉得威胁跟生气？你听到建议，听到改变，你就火大。如果你听到 change，你就变成 George， 你就想要搅局，可恶是谁把他揪出来啊？那么，那可能你对这个新一代的带领教会的方式呢，你就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那么第八个呢？哎，你有没有定期的授权给别人？你有没有花时间装备别人来继续这个事工，以及成为呢接棒的领袖？
嗯，
如果你不断的在授权，不断的在授权，你不断的花时间去装备别人，然后继续这个事工，培育别人成为领袖，如果你没有的话，可能换别人好了。
嗯，
啊，那第九个。We are family
啊，我们是一家人、啊。
你的家人是否支持你留在现在的岗位上？好、啊，你的配偶啊、子女啊，其实比较知道你这个时候还适不适合啊。像我父亲，过去在一个医院担任院牧，那么因为这是跟周连华牧师有关啊。周连华牧师非常特别，他认为呢，在医院的院牧呢，要是年长的牧师。比较合适、
嗯、哦，
好像台湾很多的医院或者华人很多的医院呢，院牧是聘请年轻的或者是中年的牧者嘛，但是周连华牧师认为要聘请这个年长的牧者
的、哦、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周牧师觉得呢，年长的牧者在医院探访的时候呢，这位朋友啊，你哪里不舒服啊？哎呀，我这啊、哦，这个我有经验啊，啊，或是这个我知道啊，哎，就是有经验，经验值呢？经验值呢，在医院侍奉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的价值。但是呢，后来我父亲是在行动上面各方面没有错、啊，虽然周牧师他提出来。在医院的确有老牧者来负责呢，我觉得是有不一样，没有错。但是 we are family 哈、
嗯嗯嗯，
我们就建议我父亲就是应该要
退下来，
应该要退下来。
是
啊，主要是因为他几乎出门，他去医院呢，跟回来他都坐 taxi。
哇，坐啊！
因为他连坐捷运都觉得很累啊。啊，因为走路走那一段嘛，如果芳华知道，其实我们家就住在捷运站，根本出来，我妈妈住在那个巷口，出来就到了。但是后来我们就建议他应该要退了，应该要退了。所以家人是否支持也是很重要。最后一个，如果你有这种现象的话，
嗯，
哎，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资深的人，他们一直在回忆？
哦，我从前、啊、想当年、
哎，他们贴出来的脸书啊，他们所分享的啊。啊都是 before，
哦，
都是
过去式，
都是 long long ago 啊。所以第十个是，如果你向往的是自己以前的日子，以前的日子好，以前的回忆好，你总是不断的在活在过去，
嗯，
而不能 enjoy 在现在，甚至对于未来能够有一个积极性啊，那应该要退了，应该要退了哈。所以我觉得呢，这十个问题，
哦，这十个问题很犀利哦，
很犀利啊，哈，
啊，对呀、啊，
很犀利哈。那我因为问题太多了，我就不重复了哈。
嗯嗯。
那也希望这十个问题也可以让我们来想一想啊。那并不是说资深牧者就怎么样啊，是让资深牧者可以成为很好的一个
资源，
对，资源或资源。你看加勒啊，
是啊，
加勒85岁哎，
对
啊。那个时候约书亚你看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啊，那么加勒是犹大这个支派很重要的 leader、
嗯、啊，
我相信他这么资深一定也是稳定了当时的，你看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2个探子、啊、是有信心的，那为什么是约书亚做 leader、
嗯嗯、
啊，那他是做什么的、
啊、他是第二
他做 door 看门的嘛啊，哎，可是他愿意在后面成为约书亚的支持，
嗯，
啊，我觉得资深让我们的知识成为年轻的同工的支撑，啊，这个资深成为支撑了，
嗯，
就很好啊，就是有一天我们也会面临到好像四季嘛，春夏秋冬，从年轻到资深， 让我们的人生侍奉的每一段都能够留下不同的色彩。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靠他行走十架路。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靠他行走十架路。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靠他行走十架路。我要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